这时候让我们来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是的，主，我们一生一世要来寻求你的面。主啊，在今天的早晨里面，我们来到你面前，愿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当我们的脸向你仰面的时候，主你的圣灵就在我们心中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经历到神你的话语是带出极大的亮光和力量。我们将这段时间恭敬地交托在你的恩手当中，我们将祷告祈求都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你知道吗？大部分的人在他的人生中会有两个重要的时刻，是会让人认认真真的许下愿望和目标。知道是哪两个重要的时刻吗？第一个时刻呢，是每当跨年的时候要进入新年的那个时间，大部分的人会开始回顾过去，并且对未来定下了目标，定下一个新的愿望。另外一个时刻呢，就是在你生日当日的那一刻的时候，当蜡烛吹熄之前，你一定会诚心的许下三个愿望。你非常的渴慕自己所许下的这个愿望能够在你有生之年，甚至在这一年里面就能够实现。新的一年才刚过十天，今天是第十天，烟火的灿烂和三五好友还有家人一起欢笑的这种的声音好像才刚过没多久。不知道你在2021年的新计划和愿望是什么呢？你现在已经开始一步一步的朝向你所许的愿望前进了吗？今天我们要透过施恩传道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来帮助我们看见一个人所许的一个心愿，他做的计划和愿望是否真的有实现呢？同时也帮助我们来思想，反观我们自己个人所定下的计划与愿望到底是什么。经文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132篇的作者，他一开口就恳求上帝。恳求什么呢？他恳求上帝能对许愿者所许愿的内容能够蒙应允的一个很深刻的一个祷告。作者特别以大卫的心愿如同他的心愿一样来向上帝恳求。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愿呢？我们继续来看3到10节里面，大卫在上帝的面前有一个心愿，那个心愿就是他想要为上帝建居所。大卫有意要为上帝建圣殿。如果你想要对大卫建圣殿整个来龙去脉，整个心情，整个过程，这整个经文都是出在撒母耳记下7章这个地方。大卫对这个愿望是多么的想要实现，可以说是茶不思饭不想，甚至连睡觉都觉得是浪费时间。所以他一听到约柜是在以法他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开始去寻找。经文第6节那里就有讲到，大卫是带着一群人向往北的这个方向，雅尔又称为基列耶林这个地方，而且是在田间找到这个约柜。可见大卫对这件事情他是完全占满了他的心思意念，事情没有完全没有完成的话，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会直到做成为止。以法他呢，这个地方又称为伯特利，这个地方是大卫从幼年一直到少年时期一直成长的一个地方。他在伯利恒看守羊群，边看守边默想上帝的话语。虽然他所处的环境里面，成长年代里面常常会有一些内乱，就是非利士人来攻击以色列人，可以说是一个内乱战争没有安定的一个日子，但是大卫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大卫渴望能够为上帝来做事。上帝也真的看见他的心，并且也选召了他，还叫撒母耳来高立大卫，他将来是要做君王，而且是取代扫罗王这个的位置。 之后大卫因着上帝的带领进入了宫中，他为扫罗王弹琴，大卫遇到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他在人生的过程里面有几次他几乎都要快要死了，而且还到处流浪逃亡，但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恩手仍然看顾他的子民，他的所高立的未来的君王，上帝自始至终保守了他的性命，而且使他存活。上帝在这段的年日里面不断地去熬炼他，去塑造他，熬炼到什么样的地步呢？就像以赛亚书48:10那里说的，看啊，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这段经文里面可以看见，苦难临到大卫并不是偶然的，也更不是突然的，一切都有上帝的带领，都有上帝的计划和帮助。话说回来，为什么扫罗王要被取代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人物，大卫和扫罗王，他们最大最大的不同，就是大卫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以上帝的心意为念，而扫罗王呢，他只关心他自己的事，他根本不关心上帝的事，也更不关心人民的事。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很多的例子，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当约柜在扫罗王的手中被非利士人夺去的时候，他也不是非常的在意，他的心也没有常常顺从上帝的心意，还有先知给予他的劝诫，他一意的孤行。可以我们看到说，所罗门王他的一生的年日里面，我们看到他的心中已经渐渐没有上帝的话，所以他的心常常被他自己的虚构，他自己的幻想，他自己的那种假想敌所吞吃，所以他整天疑神疑鬼，他每天都觉得有人要来取代他，直到上帝的灵离开了他，撒母耳也死去之后，扫罗不知道是否要迎战非利士人这件事是要攻打呢，还是要留在原地，他遇到了人生中两难的一个难题，他非常想要得到指引还有答案，于是呢，他就去找交鬼的妇人来指点迷津。当然我们知道结果，他的人生里面从中年到晚年他是多么的可怜与悲惨，他打败仗全军覆没，而且他的孩子们也死在异乡当中，那时候的人民也活在不安定的日子里面。反观的我们来看大卫这个人，大卫以上帝的念为念的人，就如上帝让撒母耳高立他代替扫罗王带领了以色列人，大卫他开始做君王许多年之后，他想要为上帝建圣殿，他的心愿可以说是可以慢慢的逐一的去实现，他就是一个建圣殿的最佳人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心中的最佳人选是谁呢？反而是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完成。其实大卫的儿子大卫，他的一生里面，他所出现，他在大卫的人生里面，他的儿子所罗门出现这个的名字，其实在大卫的人生里面，其实说是非常非常的少，其实只出现过四次。那些的经文几乎没有特别的介绍，或者是有一些的过人之处。一次呢是在撒母耳记下5:14那里是介绍大卫的众子有哪些，那时候就出现所罗门的名字。第二次呢是在撒母耳记下12:24，那里是八十八生产之后大卫给他取名叫所罗门。第三次是大卫的众子在争王位的时候，而经文也是轻轻带过所罗门这个名字。最后一处的经文是在列王记上和历代志上，这个地方是大卫临死前对所罗门所说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一讲到这里，当我们看到大卫 这样的一个过程的里面，换作你是大卫的话，你会怎么样来回应上帝呢？你会不会不爽到极点，心里很不舒服的去问上帝，建圣殿是我的心愿呢？上帝啊，你是不是弄错人？是不是怀疑上帝已经不再爱我，就像扫罗王一样，上帝的灵渐渐的离开他。有时候看到别人好像上帝特别疼爱别人，看到别人恩典满满，神迹奇事常常在他的身上，是不是上帝啊，你不爱我了？你会不会开始面对一些的问题的时候就开始埋怨，干脆离开上帝算了，我想要做我自己的事。人的心里面开始出现这类的一些的内在的挣扎和痛苦的心情，其实在创世纪已经出现过一次，那就是亚伯和该隐的事件。该隐不明白上帝的心意，而且他也没有好好的看见自己的问题，反而是更嫉妒亚伯，最后还打死了自己的手足。你可知道，以上帝心意为念的人，终究是会体贴上帝的心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大卫急祸当刻当下，他领受了上帝的话语，说建圣殿不是经过他的手，而是他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他终究还是选择顺服上帝的话，顺从上帝的带领。大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当他知道不能为上帝建圣殿之后，他没有从此就不管，哎呀，这是未来的事，后生子代的事，不关我的事，或者是他放弃了，没有的，他仍然关心建圣殿的事。于是他转换了另外一个方式来为建圣殿的事情上面竭尽所能的去预备所有的材料和金钱。经文在历代志上22:4那里就有说到，大卫心里说，我的儿子所罗门年幼事浅，为要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宏伟辉煌，名声荣耀传遍各地，因此我必须为这殿预备材料。于是大卫在未死以前预备了很多材料。大卫向上帝所许的愿他不曾忘记过，他仍然朝着这个目标继续的前进，就算他要达到这个目标之前，在整个过程的当中，他仍然遇到许多的拦阻，但是他没有放弃。大卫怎样的不放弃呢？在经文里面，在一开始诗人传道所读的经文就可以看到，他有说，我必不进我的家，也必不上我的床榻，我必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睑打盹，直到我为耶和华找着一个地方，为雅各的大能者找到居所。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祷告，而且也是一段很强烈的一个心愿。大卫渴慕为上帝建圣殿这件事情上，他把渴慕这件事作为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计划和心愿。看似一个人的心愿和愿望，他的计划，然而我们却看到上帝的应许和祝福。其中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属灵的原则，什么属灵的原则呢？那就是定义以上帝心意为念，为自己的心意的人，而且又顺服选择遵从上帝话语的人，上帝会一步一步的带领引导，而且在整个过程里面是充满恩典与保护的。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他的人生就是如此。接下来下一段的经文，从11-18，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见上帝的恩典是充充满满的。这个恩典的祝福不是停留在自己的身上而已，上帝也会将这个恩典，这个赐福恩待延续到他的子子孙孙，而且甚至到他的身边的人也能够经历到在这个奇妙的这个恩典当中。让我们来看第二点，上帝的计划与成就。上帝的计划与成就，上帝是怎样回应一个人的计划和愿望呢？我很喜欢经文 圣经里面旧约新约所提到的实实在在这四个字。实实在在就好像一个白纸黑字写下来，永不改变，盖了印记一样。在十一十二节那里，耶和华就是这样对回应大卫所说的话，他说耶和华实实在在向大卫起了誓，他必不会收回。上帝到底指什么他不会收回呢？接下来下一段的经文说，如果你的子孙谨守我的约和我教训他们的法度，在这两件事情上，他们的子孙也必永远坐在你的王位上。每次经文一提到谨守我的约和我教训他们的法度，这类似这样的话在生命记当中出现过很多次。在生命记28:1-2里面，那里说到你要留意听从。留意听从什么呢？如果你实在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使你超过地上所有的民族。如果你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以下的一切福气必临到你身上，必把你怎么样？必把你追赏。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福分呢？你可以回家之后或者在线上好好的细读生命记28经文里面，不只是讲到蒙福而已，同时还谈到没有听从遵行耶和华的话，悖逆的人也是会遭受咒诅的。可见上帝是多么的看重一个人，他是一个听见又遵从上帝话的人。上帝对遵从和听从的定义到底是怎么样呢？上帝所指的听从和遵从，不是像商业那样的利益关系啊，你做了多少我就祝福你多少，你行了多少我就给你了多少。上帝也不是一个霸道的天父，他也不会对他的子民说你没有做到我的话你就死定了。上帝也没有把这些的事情就像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恶人所说的一些的话，就说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上帝不是这样的，而是上帝要我们明白并走向光明之路，他不要我们像无知和悖逆的人那样固执又自我为中心，最终走向的是一个灭亡之路。这样的结局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上帝的话语其实是一个爱的吩咐，就像你对待你所心爱的人一样，你一定会用尽所有的智慧和方法好让对方能够明白，并且希望对方能够一切都好。因此上帝对他的选民是有要求的，在这个要求的同时，上帝也对他的选民的恩典也大过这些事情。这时候让我们继续来看今天的经文11-18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对人有两个美好的应许和祝福。第一个是在15那里所说的，我要赐给锡安丰盛的粮食，我要使城中的穷人饱足。在精神医学上有提到人类需要的满足感是有分级的，最底层到最顶层，从下到往上是有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最后一个是自我实现。这个理论说到人的需要是最基本、最强烈、最明显，对生理的需要、对生存的需要，意思就是说人需要食物、水还有住所、睡眠和氧气。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真人真事的改编，就是我要活下去，以及年轻人很爱看的科幻冒险电影饥饿游戏。这两部的电影里面都表达当人没有了食物的时候，是会为了食物要活下去，而且会为了食物而奋斗下去。这样的事情其实在第三世界国家是屡见不鲜的。 一个极为缺少食物的人，那么在他的观念的里面，自尊和爱的需要在当刻之下对他目前来讲不是特别重要的，反而他会竭尽所能的为食物来奋斗。所以上帝非常清楚人活在世界上最需要的是什么。就如耶稣教导门徒主祷文的时候，他也说到，今日的饮食赐给我们，不是吗？上帝的福分是福杯满溢的，他是慷慨而且是供应一切我们的主，使你得饱足，而且上帝也会顾念那些不足的人。第二个的恩典和赐福是什么呢？在16-18节那里有可以看到，我要使祭司都披上旧恩，使圣民都大大欢呼，我要在那里使大卫的脚长起来，我要为我的受膏者安排明灯，我要使他的仇敌都披上羞辱，但他的冠冕必在他的头上发光。在这段的经文里面，看似上帝要把大卫家壮大和大卫的心愿蒙应允的一个过程的感觉，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大卫的一生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真的是守约又施慈爱的主，他必看见以上帝为念，以上帝为他的心意他的人，上帝所说的话必定会有成就和应许的，而且这个应许是超过人所求所想的。就好像这几节的经文，在短短的几节这几句话，若以人的角度来看，好像意思讲这个王朝可以永续下去，叫做大卫王朝。然而上帝所指的意思不单单只是地上的王位，而是更深的一层。上帝要祭司不但要披上公义，而且要披上救恩，要披上那完全的救恩，使上帝的子民不单单只是欢喜而已，而是更要大大的欢呼，因为上帝借着大卫的心愿来预表了耶稣基督为我们全人类完成了这个救赎大功。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完全的祭司，人与天父之间做了中保，让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可以蒙得救恩，被主得着，我们就要大大的欢呼，而且欢喜快乐。当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耶稣，我们的生活及未来就不再一样，这是一个非常更新的一个生活方式，而且你的未来是充满希望的。所以当我们把自己放在上帝的手里的时候，你的心会开始会贴近上帝的心意，你会思想，在我有限的生命的里面，我到底该怎样许下什么样的心愿和目标呢？这样的心愿和目标是上帝所喜爱的吗？如果你现在已经开始这么做，这么想的时候，我要恭喜你，这样的心愿是蒙上帝所喜悦，是蒙应允的。可能你心里会讲说，我没有像大卫那么伟大，那么宏观的一个心愿，要为上帝来建圣殿，我只是一个平凡人。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在哥林多前书6:19那里也说到，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就是那位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你们从上帝那里领受的，你们不是属于自己的，因为你们是用重价买来的，所以你们务要用自己的身体荣耀上帝。就让我们从这件事情开始，让自己的身子成为圣灵的殿，真真实实的让上帝在我们的身上做主做王。当你以上帝的心意为念的时候，你会觉得看似人的计划和愿望，上帝会必在当中用他的话语做应许，成为你身上 来成就上帝的工作，而且你会在这个当中，你会经历到上帝的同在，而且你会在这个经文里面看到荣耀神不再是重担，而是一个喜乐的开始。最后我要做一个总结，你还记得刚刚前面还没有进入经文的时候，我问大家的所问的问题吗？你在2021年的新计划和愿望是什么呢？你已经开始一步一步的朝向你所许的愿望前进了吗？还是透过诗篇132篇，是否你有重新看待你自己所做的计划和愿望了呢？132篇的作者向上帝所祷告的那一段话，他说：耶和华啊，求你纪念大卫他一切的苦难。作者的祷告就好像我们过去一整年所祷告的一样，我们请求上帝来纪念我们过去所经历的苦难，但我们感谢上帝，他真实的回忆和怜悯众人的祷告。什么回应和众人的祷告呢？我们回想起疫情爆发，一直到疫苗问世，过去我们也期待实体崇拜，如今也逐渐的慢慢的提高，朝向更多人的实体崇拜。全世界的人都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都不知道未来将会是如何。然而，认识上帝的人却知道未来是在上帝的手中。他有他的时间表，有他的计划。我们每一个人不是从门外看这件事，而是我们都在这个其中，在经历这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渴望像大卫有一颗强烈的心望吗？心愿吗？透过你和我来建立他的教会，复兴他的教会，上帝的荣光在教会中彰显，让上帝的恩典，丰富的恩典能力来临到他的教会，上帝的救恩还有灵魂得救的喜乐充满在教会里面。盼望我们一同都走进这一个全新进入新的篇章，一个全新又充满主同在的一年。这时候让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我们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从过去到如今，我们实在看见主你的恩手和带领，即或在过去的年日里面，我们经历了许多的挑战和苦难，但我们越看见你的恩典和慈爱却大过那过去我们所经历的，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生命中有你。愿我们的一生在这新的一年开始，我们要到你的面前，我们要以上帝的心意为念，愿主你亲自的引领和帮助我们，让我们所做的一切的计划和心愿在你的眼中看为喜悦，并在当中来成就上帝的计划和成就上帝的心意。我们将这一切都感恩交托在你的面前，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